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头脑加点料第三季节目的第二十集开始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
嗨，大家好久不见。最近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我们很久没更新了，因为粉圆忘记发限动了。
边缘人忘了录了。
对，我原本应该是两个礼拜前还是上个礼拜啊，我也忘了，就是应该要发，然后原本要用限动通知大家，结果太忙不小心忘记了。那好，今天就开始我们的分享哦。首先想先请大家帮我们一个忙，就是大家也知道平常我有在斜杠经营一个美食故事电台，一个新媒体。那我们今年想要推出赞助订阅制，就 Podcast 的赞助订阅制。然后如果你也是喜欢听美食故事的人，欢迎帮我点节目资讯栏，帮我填写一下谈话时间的订阅制意见调查，大概花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填完。
没问题。
好，真的好久没录哦，让我突然有种不适应的感觉，害我很想笑耶，怎么办？
请开始你的表演。
好啦，那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叫做2023年还能靠经营社群获得影响力吗？粉圆觉得
我觉得看是哪一种社群吧。
怎么说？
我觉得以现在的角度来说，社群这个东西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人，我觉得啦，我的观点就是人聚集的地方，那人聚集的地方一定有它的影响力存在，那只是平台的问题而已，或者是你要靠什么东西去作为你的吸引点。所以我觉得社群这个东西是永远不会去，可能说它的影响力只会对于现在来说啦，它只会与时俱增而已，只是你选择什么样的工具去发挥它的影响力会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人的特性就比较适合以前那种
平台，
对，不同的平台，
或
者是分享不同的方式，那其实就看你自己怎么选。对，这是我的想法。
好严肃哦。好啦，那其实我自己近期呢就是专心在社群分享社群方面，然后我的目标是扩大影响力。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自己比较主力经营的社群叫做斜杠女子 Irene 这样子。那以前我一直觉得是因为我自己没有空，或是没有很自律，没有办法固定时间然后非常频繁的去发文，然后加上我自己觉得2022-2023 已经过了 IG 的涨粉红利期，我自己会觉得说2019-2020 那时候做感觉蛮容易的，然后我觉得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粉丝才没有涨粉很快，我才没有很有影响力。但是呢，最近我就有认识了不少创作者，我就是亲眼看着他们跟我同性质，然后呢从一个多月从1000粉就涨到10000粉，所以我觉得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就是他也没有买粉也没有打广告，所以我决定不可以再为自己找理由，可以找找看到底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像他一样，是真的是我自己以为那样没有流量红利，还是只是没在发文，还是其实有其他的原因。所以呢今天比较不是以一个成功者的姿态跟大家分享说哦，怎样经营社群，现在怎样经营社群会获得影响力，比较多是我自己最近有做很多调查研究，然后我归纳出几个我觉得可以试试看验证的方法，然后接下来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尝试和调整。那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尝试过后有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那当然如果听众有人是社群专家的话，也欢迎跟我分享。那其实我自己经营社群已经蛮久，尤其是 IG。那我从2019年就开始经营，一开始经营的是一个比较像是美食部落格这样子的一个美食主题的 IG。那以前叫做咸鸭池疗愈时间，现在改叫做 Irene 疗愈时间。那主要就是分享一些美食的照片，因为当时我觉得我不会做贴文，也不太确定要做什么，那就做一个每天都在做，就是吃的分享这样子。那后来我在2020下半年转职期间开始经营斜杠女子 Irene 和我们现在这个频道头脑加点料，但因为目前头脑加点料我们 IG 暂时停更啦， 因为今天比较想要集中分享的是 IG 方面的社群，然后我在2022年也开始负责谈话时间的 IG 社群，然后在公司中其实也一直在负责经营社群相关，只是比较以脸书这个平台为主。那经营了这么多社群，虽然有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涨粉，有的是，但是整体而言对我来说好像日常的经营没有很难，但是呢我的 IG 确实也都没有达到我自己希望的涨粉的一个目标。所以接下来呢我就要跟大家分析我自己觉得我的知识型账号 /IC 到底我认为有什么样的问题，跟我目前觉得可以怎么样去改善。好，首先呢我自己判断我的定位出了点问题。其实我一开始成立这个账号就是想分享比较职业相关的，因为我自己在探索职业的过程中，我发觉找到职业的一个判断的逻辑影响我的人生很大，所以其实我当初成立的初衷是想要分享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你不认识我本人，你看我的内容你会看不出其实我想分享这件事，因为我在 IG 上分享更多的是自我成长跟学习。你有发觉吗？
有。
确定？没有啦，就是后来分享蛮多说怎么样效率做事情，或是一些读书笔记。那其实大家就会蛮混乱的，因为当时我是想说我可以分享职业成长学习和斜杠，我自己觉得广义对我来说这三个都与我个人相关，但是在经营社群方面，当你还不红还不够有影响力的时候，这个方式有点就是比较不聪明，可能比较适合在经营初期找到自己的小众跟缝隙市场比较重要，不然大家很容易搞不清楚我到底想要分享什么，然后记不住我这样子，也不会想要追踪。因为例如他是因为成长学习来的人，那我可能一下分享成长学习，一下分享斜杠，一下分享职业，他可能这样说好像没有必要追踪，常常还是会看到没有很想看的东西，大概是这样。那我呢就决定在我破万之前呢，我都想要先调整成一个主题叫做跨领域转职。这件事情其实我想蛮久的，因为关于职场相关其实有非常多人在做，然后你也有很多主题可以切嘛，你可以说你要做生涯规划、职业规划、转职、离职、求职技巧，或者是职场经，其实都有。但是因为对我个人来说，因为我过去有从金融业跨电商，然后电商跨科技业，然后又有营运端跨行销的转职经验，是我觉得比较独特，也是我认为有很多热忱和经验可以去延伸跟分享的部分。然后在切入点方面，我也在想，因为今天如果也有一个人来做跨领域转职，那我要跟他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呢？如果今天有一个经验比我丰富很多的人，那他们就会觉得诶，那他比较丰富啊，那我去听他的。所以是不是要有一些比较独特，就是
你还是要从自己的自身出发，
就是只有我才能分享的。所以呢我目前的想法是，我想试试看用自己读台大管院这个高学历毕业的一个出发点，然后但是我相信职涯和人生都没有标准答案，然后我不觉得说你高学历毕业就一定要做什么比较大家比较崇拜的工作，或是薪水比较高的工作。我觉得虽然有不错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呢在职涯上我还是花最多时间在了解自己，然后找适合自己的一个职涯规划，然后依据我的职涯规划去成功转职。所以会想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然后希望能陪伴有类似背景跟困扰的转职中的伙伴一起转职成功。那接下来呢我想要定义我的受众。有些人说会要先定义受众再来定义主题，可是因为这个是个人品牌，我觉得如果是公司的话先定义受众可能比较好，但是对我来说我会想要先定义我的主题，因为我先要确定我自己能分享什么，我再来挑我能分享的里面有哪一些受众我比较想要第一个触及到它。那其实受众很多嘛，我一开始想了很久，因为大学生会想看，然后新鲜人会想看，也有职场后菜鸟，也有职场一些比较资深的人。那原本我一直很纠结要分享给职场新鲜人还是后菜鸟。网络上说后菜鸟的定义就是大概工作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类的，大概是这样子左右的一个，就你不是真的那么菜了啦，可是你也还不算是职场里面的一个前辈啊这样。 那我自己看了我后台的数据之后，因为我百分之好像七八十都是25到34岁，然后我自己也是今年要30岁嘛，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我比较想要分享的部分是职场后菜鸟。因为职场新鲜人的话，通常我觉得在跨领域转职方面遇到的困难通常不会太大，因为你其实可以直接归零。可当你是后菜鸟的时候，你不见得有勇气或是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跟在那个市场上他们也许会期待你已经找到自己的方向，所以困难更多。没错，所以呢我目前呢最主要 TA 就是转职中或是想转职的职场后菜鸟。那当然我会有次要 TA， 就是也想转职转职中的职场新鲜人，那可能会有一成的贴文主题篇幅会分享给不喜欢自己科系想要换一个职业方向的学生。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找到我自己个人风格的定位，因为老实说这也是很困扰我很久，就是分享转职的人其实也不少，那要怎么样脱颖而出，就是需要有一点点个人的特色。然后因为之前我看我在研究怎么经营社群的时候，其实有在 YouTube 上爬蛮多影片，然后艾丽莎莎之前有说她觉得，我其实还蛮赞同她这个论点，就是为什么她分享不同主题大家愿意买单，因为她有很强烈的个人特色，那这件事情就会让粉丝是吃她的个人特色而不完全是专业，所以她分享什么比较不会，假如我今天分享转职分享到一个段落了，我想要去分享别的主题，如果我是有个人魅力的粉丝啊，既有的一个客群比较能接受，你觉得是吗？你有在听吗？
有，其实这有点像是你把个人当做一个品牌去经营吧。
对啊，对啊，
因为如果你
啊，因为我不是只是要经营品牌，我是要经营个人品牌，没错，因为我是希望大家认识我这个人，我希望自己成为 KOL， 而不是我要卖服务，或是而不是我是公司的品牌，我要卖某个服务，但是背后经营的是谁没关系。
这个现象其实在 YouTube 其实也蛮明显，
嗯，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比如说我可能对健身有兴趣，那我就去爬一些健身的一些影片，那你会发现十之八九的健身算网红好了，就是可能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是拍训练动作嘛，
嗯，
就是他去训练的时候他拍给你看，然后你累积到一定的粉丝量或是观看数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开始拍什么 vlog， 什么记录自己一天的生活，其实就很像是你就是抓到了一个痛点，然后大家就会想要去看，之后呢当你的群众越来越对越来越凝聚的时候，当他拍了一些其他东西的时候，你还是会想看，因为他不再 focus 在你的比如说你健身上讲解的什么风格啊什么的，他是喜欢你这个人平常在做事情的，或者说你在看他影片的时候他呈现的一个质感，或者说一种又很像是一种价值观的感觉。
对， 对，
所以他可能开始拍他的一些生活，或者说他应该很常见怎么拍什么包包里面装什么啊，或者说他出去玩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啊，他的生活是长什么样的时候，你还是会买单，就是在一个行销品牌的概念。
对，然后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去传达这件事情，因为毕竟 YouTube 是影片，然后影片上是可以呈现很多你个人的细节，例如说你的表情啊，你的动作，你讲话的风格，甚至说你的口头禅，就是大家会抓住你个人风格，你可能不一定要去特别营造，你只要 be yourself， 人家可能就能抓到你的个人魅力。可是在 IG 上，因为毕竟是比较静态，然后我目前还不太擅长拍 Reels， 所以我目前的第一个方法是最简单粗暴，就是照片我还是尽量露脸，然后跟接下来我会想要试试看融入我的贴文给人的感觉或是限动，例如说大家常常说我鬼点子很多，很会举一反三，尤其是在可能商业思维或是创新方面。然后第二个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就是我非常的胆小，但是我自己又同时觉得我是勇敢的人。很胆小的原因就是我是什么都会很容易想的感觉很困难，或是很害怕，就是会很紧张那一种，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表示我可以同理大家的感受，就例如转职啊，裸辞会不会害怕，会不会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会，但是呢我又会虽然很害怕但还是会想办法去解决，或是 会尽力去想出最好的方式跟面对，然后跟很多人说就是我声音好听，可是我还在想这件事要怎么样去在 IG 上呈现。那接下来呢，我想要针对 IG 的演算法去做一些调整。第一个是每周至少发布2天贴文，那因为我接下来会是转职期间，所以会稍微再多一些些，可能之后找到工作之后还是会至少维持每周2天，这样子对演算法来说还是比较好，然后对于粉丝来说也会比较觉得说你这个账号有持续给他有用的东西。那对我来说，我过往为什么做不到，就是因为我总是把贴文弄得很复杂，然后想要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跟我做贴文其实不是很快，很容易一直想要删删改改这样子。所以呢，我就是要让生产贴文的门槛降低，但是贴文品质又不会低太多，这真的很考验。可是我有几个解决方法，一来是我本来就有请外包社群伙伴，只是通常我不会发太多外包案子，因为有时候我自己花时间整理，根本连花时间整理的时间都没有，可是就是要尽量做到这件事，就提早发这样子。然后二来是我可以多多发想一些不会太为难自己，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然后很快速能分享的一个贴文形式，然后或者是把原有过往分享过的主题，我用不同的角度和观点去扩写。再来是互动率的部分，也是跟演算法有关，这个我自己目前实验是还蛮有效的，因为之前有一阵子我的 IG 几乎死亡，就是我目前3000多粉丝，然后有一阵子发文都只有触及可能不到1000，然后赞可能就是50-60，就还蛮惨的。因为好的时候，例如我1000粉丝的时候，是随便发一篇贴文可能都有100-200赞，但是现在却连那个时候都没办法，然后我当时一直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是有看到其他的网络上的蛮多分享，因为我这边是很多综合，不管是 KOL 还是说有一些在教课程的人的分享，全部综合起来，我就自己整理了几个想试试看的。第一个是发文1小时内如果有留言的话都要回复，以前我都完全不回复留言，然后而且你尽量用问句去延续那个对话，就不要直接句点人家。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如果有粉丝私讯或读者私讯，你每天花个10分钟去回复他，然后每天我会花10分钟的时间去找我有追踪的 hashtag， 就是我有兴趣然后跟我分享的跨领域转职是相似主题，不管是职涯还是职场，甚至是一样是转职求职的，那我直接去找有没有什么我觉得也很棒的贴文，然后我去下面真诚的留言，就真诚的留言，有意义的留言这样子。因为这个会有蛮好的效果，因为他们的粉丝可能跟我的潜在粉丝是根本就是同一群，只是说不能留什么3颗爱心这种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个就没什么帮助。然后再来就是现实动态的经营，每天发布的第一篇尽量不要是转发自己的贴文，因为演算法会让你的触及变低，所以每一天发布的第一篇贴文都尽量是原创，然后可以尽量放上那个互动的限动的一个贴图，就是例如调查啊，请大家投票啊这种，然后第二篇或第三篇再用分享自己贴文的方式。还有就是演算法，其实这个互动率的部分，就是发布贴文这个我有发布，我有提高频率，但是我还没有固定时间。那接下来我要努力的部分就是发布贴文的时间要固定，然后频率要高。那互动率的部分其实我已经施行1个月了，然后非常的有成效，大概我的触及虽然粉丝还没有涨非常多，但是目前触及呢跟互动提升了是上个月的3倍，所以可以证明这个方式是有意义的。然后呢，昨天其实我才去翻了不少不同的 KOL 所有有分享过 IG 策略的，然后我就一一再看了一遍，然后我思考一下有没有什么我漏掉的。然后我看到一个外商品牌经理 Louis 他有分享过怎么涨粉，他其中有提到一个原则叫做主题内容要符合 USP 的原则。 USP 其实是行销上的一个概念，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清楚的利益点，然后这个利益点只有你有，而且这个利益点超强，而且超多人要。他当时举的例子是他自己有发布3篇贴文，他觉得是符合 USP 原则的。第一个是外商品牌经理告诉你想做品牌行销大学要修什么课，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想增长生意为什么玩包装比玩广告更有效，第三个是花了上百万的市场调查 却迎来上千万的投资失败，我从中学到什么？然后我就在想，那我有没有什么 USP 内容？因为我在想，除了定位之外，我的主题内容可能也不够强，所以大家推不出去，我的内容没办法被推出去。然后我目前想到的可能可以试试看，但因为我是很俗辣，我不想要遇到酸民，所以我还在想要怎么样可以比较客观的去分享。我很害怕遇到酸民。
台大高材生综合所有领域
什么
现在帮你发现
这是不直接引战吧好，我目前想到的 USP 内容，大家可以听听看，觉得你会对哪一个内容有兴趣，想要想要看我的分享，或者想要分享给你的朋友。第一个是两次跨领域转职的成功关键，第二个是跨领域转职还能加薪的秘诀，第三个是被质疑年资短不够稳定如何破解。这三个你哪一个有兴趣？
加薪两次那个吧。
加薪哦，跨领域转职还能加薪的秘诀啊。等一下，我发觉很不公平耶，因为我们只有录声音，然后你在那边表情一大堆，动作一大堆，然后大家在听了只会觉得你都不鸟我耶。
专心的在听你分享。
好的，谢谢。然后最后一个是外部导流部分，其实从2019年开始经营社群，经营各种不同主题的社群，到现在我几乎从来没有用过外部导流的方式让自己来涨粉。那外部导流方式就是有 Facebook 社团啊， Dcard 发文。那我自己会觉得为什么一直没有用的原因，是因为我会觉得这有点像打广告的逻辑，就是我必须要我的内容有办法持续的发，并且内容很棒，我再来宣传。不然如果宣传了，然后一堆新粉丝跑进来，然后发觉这人没在分享什么，他就会走了，然后我下次再发再去做外部导流，效果就会很差。可是我觉得自己经营了一阵子，然后也开始有一些比较我自己觉得质量高，然后粉丝也喜欢的贴文，所以是时候可以试试看外部导流了。然后我也还没运用过像那种什么真的很干或者懒人包来去试试看吸引粉丝。目前我的想法大概是这样，就是这些会想要试试看，但我觉得还是会花比较多时间在内容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内容定位对了，然后你内容主题有下功夫，当然你不可能会马上就，我觉得马上爆是可遇不可求，可是你总是其中一篇会中，就刚好互动率非常好，然后触及到非常多陌生粉丝，那可能流量就会起来了。所以我决定持续去试试看我目前自己的假说。那如果大家听完有什么建议想要给我，也非常欢迎回馈，然后我也会努力实践看看，希望能在2023年的 Q2 突破10,000粉，非常困难，现在才3000多。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告一段落，粉圆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你看着我无话可说。好啦，那你下一个礼拜要分享什么主题？我要跟粉圆许愿，我想听 ChatGPT 或是 NoCode。
No code 是什么？
就是以前不是写 code 都要是工程师，然后你要会很多代码。对啊，有一阵子开始流行 low code， 就是简化那个 code 啊。现在是很多不用会写，然后你用 no code 就可以去做一些过往要用程式才能做的事情。但其实我也没有很了解。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发展的更成熟，或是应用到更多层面，是可以反转世界的。
现在那个 Office Copilot 好像。
哦，对，今天我老板才跟我们提到这个，然后我老板一直大胆预言说工程师通通都会失业，因为他我觉得我老板没有很看得起工程师，因为他自己原来是做工程师，然后他觉得工程师就是一群那种，他很喜欢用中国用语，他说就是一群码农，无脑码农，然后他就说没有，他就说大部分都是，大部分都没有在用脑思考，只是高级的用技术，可是现在AI 可以用更快更好的方式写出来，然后又不用付你那么多钱，然后真正重要的是去规划一些使用者体验啊，或者是一些有人味的东西，所以他就觉得对工程师可能会越来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值钱了，如果他们再不去雕琢其他的功夫，如果雕琢其他的技能配上原来的技能可能会是很好的价值，可如果你单纯只会打 code， 他就说真的是拜拜， 因为他在美国，他说美国超明显，而且美国的反应很快，他说很多企业就是直接裁掉，然后直接留一两个人，然后叫他们直接买 ChatGPT 来用。但他说他不知道台湾的反应速度有没有这么快。
没有。
好啦，那就期待下一集粉圆的分享咯。好，那我们下一集节目将在2023年4月19号播出，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Spotify、KKBox、Google Podcast 和 Mixerbox 搜寻头脑加点料，和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知识库加点好料。听完觉得有收获或是有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4月19号见，拜拜。